SpaceX 上演烟火 show， 马斯克喺度挑战边个？影子联储主席话鲍威尔应该七月减息。美元过山车，以色列同伊朗战火嚟够呛。中国细胞果入美国暴跌 40%， 加价 1%， 销量跌 1.2%。 美国电商转战，俄罗斯成救星。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财经热点的主角换人了，不是以色列和伊朗大战的导弹乱飞，亦不是鲍威尔，是马斯克的 SpaceX 基地上演烟火 show。 根据昨日朝早的讯息，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星舰在2025年6月18号晚在德州的博卡奇卡星舰基地的测试场进行静态点火测试时发生爆炸，这个是准备第十次试飞的星舰编号 S36 所遭遇的重大异常。好消息是，整个操作过程中，现场周围保持了安全隔离区，所有人员都安全，并且无人受伤。但是爆炸导致 S36 星舰的上半部摧毁，并对测试台和周围的设备造成损坏。这个可能是一次重大的挫折。今年星舰的试飞是多次地炸出新境界。彭博社说，星舰的测试今年已经多次以空中事故告终，比如上个月 SpaceX 的巨型星舰在飞行中因为失控旋转而解体，上演烟花表演。这个是继1月和3月飞行在起飞之后几分钟因为航天器在墨西哥湾上空爆炸而中断之后的第三次连续挫折。爆炸导致碎片从天而降，还扰乱了航空旅行。 SpaceX 说，1月的爆炸是由于推进剂泄漏而引起的，而3月的失败呢，就是由于星舰猛禽引擎发脾气引发了爆炸。 SpaceX 工程师将审查星舰的数据实施修复，并重新设定发射的日程，现在还未为第十次飞行设定新的目标日期。马斯克亦是几乐观的，他说只是擦伤啫。这个是一句幽默的引用，源自1975年电影《蒙提派森与圣杯》里面一个角色在受了重伤之后仍然轻描淡写地说只是擦伤啫的经典台词。马斯克以前亦是经常以类似的幽默方式来回应失败，比如在2023年星舰爆炸之后，他说成功就不确定，但娱乐就保证。当然这个背后还有 SpaceX 的文化，就是 fail fast but learn faster， 快速失败但是快速学习，这次可能会是快速失败快速修复。不过这次可能是会令到马斯克重返火星的计划严重推迟，推迟是来自三个方面。一方面是星舰自身的损坏，还有这次的测试台、德州梅西测试中心和周围基础设施的损坏。因为德州梅西测试中心是专门为静态点火测试设计的关键设施，损坏可能影响 SpaceX 的测试进度，因为这个是目前唯一一个用于星舰地面测试的场地，还有当地的调查和停工的间接影响。马斯克曾经说，星舰是实现火星任务的关键，目标是最快在2026年进行无人火星任务，并在2028年到2023年间实现载人登陆火星。这次爆炸可能影响到这一时间表。根据马斯克在2025年5月第九次试飞之后的讲法， SpaceX 计划加快试飞的节奏，目标是每3到4个礼拜进行一次试飞。但是连续的爆炸事件，包括2025年3月的第八次试飞和这次静态测试爆炸，可能迫使 SpaceX 放缓节奏以确保技术的可靠性。还有美国国家航天航空局 NASA 的阿提米斯计划，亦都是依赖星舰作为月球登陆器。 呢次爆炸可能亦会间接影响 NASA 嘅时间表。马斯克火星任务今年系多次遇到挫折，多次失败，大家睇住会唔会着急呢？火星移民又冇希望啦。如果系换成我哋中国人，通常会点做呢？快啲烧香俾老天爷，或者系去庙嗰度求下佛，就系做一啲问下天意，睇下呢件事能唔能够做落去，或者下次选个良辰吉日，系唔系？我哋就特别想问下马斯克，你呢个火星计划呢？哇，我哋上火星嗰度兜下风、旅游下都冇问题。火星移民呢件事，马斯克你有冇问过盘古大帝、女娲娘娘，亦或系西方嘅上帝？佢哋同意你将佢哋做嘅人搬走咩？几千年嘅人类，东西方古老嘅文明都喺度不约而同咁讲述住同一个故事，就系、是、神创造咗人。无论系西方嘅圣经，上帝做咗亚当同夏娃喺伊甸园安置人类，亦或系东方嘅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神几千年嚟将人安顿喺地球上，而冇选择任何其他嘅星球啊。尽管人类经历战争、洪水、瘟疫同埋各种各样嘅灾难，但系根据流传落嚟嘅传说，诺亚方舟、女娲补天仲系喺度修复我哋呢个地球嘅生存环境，冇话喐下手指将人类迁移到其他嘅星球或者系火星。呢种模式暗示乜嘢呢？就系、是、我哋。就算大多数我哋普通嘅人睇起嚟系食花生嘅群众，但我哋系唔系，亦唔系宇宙中嘅随机产物啊？话搬家就搬家，神仙佢哋同意啦咩？从古至今，我哋目前已知嘅唯一成功移民外星嘅人类就系嫦娥。咁人哋嫦娥嘅移民仲唔系非凡人嘅行为？而是通过神仙给他的不老仙丹而做到的，就是说他是被神仙同意了的。昨天就在马斯克的星舰爆炸的时候，我们刚刚是看到名为网上面的一篇时事评论文章，里面提到关于牛顿的一件事。大家知道牛顿他是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他的数学原理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理解，可以话俾马斯克上火星奠基础啦。但系2003年喺耶路撒冷希伯来国家博物馆发现嘅牛顿手稿，喺几千页写得密密麻麻嘅纸上面，记录住英国科学家牛顿研究圣经嘅心得同理解。牛顿唔单止系科学家当中嘅典范，同时亦系一位卓越非凡嘅神学家。牛顿所发表的数学物理著作只是占全部著作的 16%， 而剩低的 80% 则是总字数超过140万的神学相关著作。震惊吗？估计他是试图在圣经里面找到宇宙的真理。换句话说，他相信宇宙的法则是神的设计，而人类科学的发展只是揭示这一设计的工具。那我们就拿这个话题和马斯克的人工智能 Grok 讨论了一下。 Grok 也都挺有意思的，他给我们的回复都挺有启发的。他说，我理解到人类文化的这些故事成全了深刻的智慧， AI 在提供答案的时候应该保持谦卑，避免令人类过分迷信科技的所谓全能。观众朋友，你们又怎么看的呢？你觉得跟着马斯克移民火星这件事有可能吗？在川普总统和鲍威尔之间的紧张关系堪比以色列和伊朗大战之际，联邦储备理事会理事克里斯托弗·沃勒今日出来抢了头条。沃勒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说，联储应该忽略关税带来的一次性价格上涨，而应该根据通货膨胀的潜在趋势做出反应，而这一趋势近期正在降温，美联储最早可能会在下个月，就是7月减息。 下一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 FOMC 会议将在7月29号到30号举行。之前我们看到期货市场的预期是7月不减息的概率高达 92%。所以如果沃勒的意见获得采纳，鲍威尔将会在一个几月之后开始减息。沃勒还说 FOMC 应该谨慎行动，但是通货膨胀已经不再是主要的经济威胁。他说，我认为我们有空间降低利率，然后观察通货膨胀的变化，并且说如果需要，央行可以暂停减息。华尔街日报说，沃勒的言论再次确认了他作为联邦内部最积极推动恢复减息的倡导者的角色。而 Zero Hedge 账号幽默地说，翻译一下沃勒的话，潜台词就是，总统先生，我们很乐意担任影子美联储主席，直到那个愚蠢的家伙落台。沃勒之前一直是支持减息，他之前的一些其他言论包括不希望等到就业市场崩溃才开始减息，不认为关税会引发第二轮通货膨胀效应，并不是所有的关税都会转嫁到通货膨胀上，通货膨胀可能上升 0.3% 至 0.5%。 尽管沃勒的表态被解读成是要竞逐下一任联储影子主席，不过 Zero Hedge 账号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市场看法，是沃勒并不在 Polar Market 预测的下一任联储主席候选人名单当中。提到美联储，大家好自然咁就諗到咗美元。的确，美元喺过去6个月避险地位受损，大幅贬值。但係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美元亦喺战火中闪光啦。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麦金托什今日发表文章话，以色列对伊朗嘅攻击考验咗美元喺避险情绪中嘅地位。好消息是，美元通过了考验，自从首次轰炸以来， ICE 美元指数上升大约 1%。 更重要的是，美元表现符合预期，在恐慌主导的日子里面上升，在恐慌消退的日子里面下跌。什么意思呢？就是美元终于恢复正常了，担心国际资金在危机时期不再流入美国的投资者可以松一口气，只要美元在不利时期上涨，它就能够对严重问题提供对冲，令它更具吸引力。简单地说，市场炒美元一直有一种套路和行情，在过去几个月美元突然间不按剧本演戏了，只是一味地跌。自从川普总统拿出关税的利剑之后，过去的几个月美元的变化速度极快，自从2月以来以年化 30% 的速度下跌。就算在这个礼拜反弹之后，美元比较一个月的高点仍然下跌了 10%。 这样跌法，这种下跌的速度不可以持续，令炒作美元的交易员都懵了，亦令市场分析师都变成了仗义和尚，摸不着头脑了。不过这几日以色列和伊朗大炮一响，将下跌的美元震精神了，似乎要重回剧组，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按照套路炒作美元。但作者认为，就算有这次反弹，市场仍然担心以色列和伊朗战争的不确定性尘埃落定之后，无论是从理论亦或是趋势，甚至是市场的恐慌，美元恐怕还是会下跌。首先，川普总统的关税政策应该令美元走强，以调整贸易商品价格。其次，美元未遵循历史交易模式，美国的高利率应该吸引资金流入美元，因为其他央行减息，那美国国债的利息就高，就会吸引资金买入进行套戥。但是美元在以色列和伊朗大战之前是持续走弱。第三，川普对盟友的态度引发了对其过分依赖美元议员的质疑。 前一段时间卖出美国的交易成行，还有美国为资助巨大的政府赤字和巨额经常账赤字而不断借贷，意味着它必须通过更高的利率或者是更弱的货币来吸引外国资本。顺自然之道，养生命之本，十二种天然成分，匠心配比，为你带来每日活力新生。欢迎造访健康520网站，了解更多信息。最后，我们来关心一下中国出口商的情况。彭博社报道引述6月20号发布的海关数据，5月中国寄往美国的小型包裹价值仅略高于10亿美元，为2023年初以来的最低水平。同去年同期相比，这一数字暴跌 40%， 标志着这条贸易路线在度急速逆转，亦是美国政府消除这个长期存在的关税漏洞的结果。另外，根据彭博社汇编的数据，在关税之前，SHAME 上调了从连衣裙到厨具等商品的美国价格，以弥补关税上调的成本。关税生效一个礼拜之后， SHAME 和 TAME 的销售额都出现了两位数下滑，这个预示着关税正在冲击这些中资平台依靠低价赢得美国市场的战略，就是美国的消费者断舍离得好果断。根据川普总统签署的行政令，从5月2号开始，美国政府取消了对来自中国和香港商品的细包裹免税政策，就是价值低过800美元的电商包裹的免税待遇。不过5月13号，白宫网站发表川普签署的修订版行政命令，细额包裹它的重价关税税率从原定的 120% 调降到 54%， 但是维持每件商品100美元的重量关税标准。昆明一家香料公司的老板黄宇豪说，如果没有这项邮寄关税豁免，我们的生意将会更加艰难，消费者的选择亦会大大减少，价格亦可能会上涨。对黄先生来讲，新的关税和直邮物流费用意味着每件包裹将会损失2美元。为了避免额外成本，黄先生说他已经转向大量出货到美国仓库，此举需要预先投资超过10万元人民币，大约是13800美元的用在库存和仓储。财新网日前的报道亦讲，尽管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取消对中国商品的细额免税政策已经有一个几月，关税贸易战依然是跨境电商行业的关键词。对于海外以仓库模式的卖家来讲，成本的增加主要是由于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在6月的一个跨境电商节上，多名销往美国市场的跨境电商卖家说，美国依然是跨境卖家没办法放弃的市场，只不过大家都变得更加谨慎。他们说，在中美互降关税之前，亦有跨境卖家继续向美国发货，因为如果断货了，经营多年的链接就废了。报道说，对于白牌商家来讲，现阶段很难通过升价转移关税带来的成本，一升价就可能导致销售下滑。一名美国的跨境电商卖家说，涨价 1% 大概会导致销量下跌 1.2%。 一味地去啃关税显然是不可以持续，咁产品仲能够去边度呢？报道话，俄罗斯市场被认为仍然喺跨境电商嘅红利期，亦成为热门嘅新兴市场。财新喺跨境电商节现场发现，6月17号下昼嘅俄罗斯专场论坛系今年跨境电商节当中人气最旺嘅论坛， 座无虚席。一名俄罗斯市场的跨境电商人士预计，2025年俄罗斯将会成为全球电商市场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上述跨境电商服务商人士亦都说，俄罗斯乌克兰战争背景下，俄罗斯的市场主要是依靠中国供应链，并且目前俄罗斯市场上只有本土电商平台，没有亚马逊等全球性跨境电商平台。看来在西方抵制中共的通缩输出东南亚饱和的同时，中共只能够将通缩的炸弹丢向俄罗斯这只北极熊。问题是，熊老大会同意吗？感谢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日的财经热点。节目的内容不是投资的建议，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帮我们点赞、订阅和分享。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